撒母耳记的十一章，我们今天会从十一章的一节开始。我们昨天我们上一周呢讲到了十章啊，最后呢扫罗有很多的神给他的证据之后呢，扫罗就被抽签抽出来啊，成为了王，然后众民也很高兴，所以从十一章开始呢，扫罗的服事就开始了，因为他是王啊，那神要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呢摆脱仇敌的搅扰和攻击，那第一个就上来了，就是亚门，所以十一章很短，一共只有15节，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亚门来攻打一个地方呢，叫基列雅比，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我们先讲这一节，那基列雅比在哪呢？基列雅比在河东。以色列人当时进迦南的时候呢，有两个半支派啊，没有进，他们只是差了一些勇士呢，跟着九个半支派进了，最后呢，他们又回来。所以以色列当时的时代啊，就是大卫扫罗时代呢，他们有九个半支派在河西约旦河西啊，有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那基列雅比呢，就是约旦河东的一个支派，叫加德支派的一块地方。所以他是犹太人，都是一个大的雅各的后裔。那加德呢和这个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呢在河东的，和流便的位置呢，加德是比较靠南的。所以亚门在哪呢？亚门就在加德支派的南面和东面，所以是东南面的敌人上来打，第一个就打到了呢加德，也就是基列雅比啊。所以首先呢，我们先要看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王上来哈，神并没有呢立刻就挪去，神的旨意啊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有一些困难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神肯定有他的好美意在里面。我们先看呢，面临这个困难的最前线的这个支派呢，或者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呢，叫基列雅比人，那他们的回应叫做什么呢？叫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不可能跟世界立约而得逃脱的啊！亚门代表什么？亚门代表世界来的攻击和搅扰。你想与世界和解啊，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和他一样啊。今天呢，你若得救呢，你就一定和世界啊是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啊。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面前是谁？我们的面前是耶稣基督啊，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叫忘记背后，圣经新约讲什么？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不对？前面是谁？前面是标杆，标杆是谁？耶稣基督。背后是谁？背后是世界，是魔鬼，是我的老我，对吧？我把我的老我，我的罪性甩在后面，我向着神。那世界人是怎么样的呢？刚好跟我是反过来的，他是背对着基督的，面对着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是面对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跟他能够和解的。这也是基督在神在这个新约讲的，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这个道理。你同父一轭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大家有同感一灵，同样的方向，同样的对事物的认识。那拿辖王代表的整个世界，你若想去跟他和解呢，结局就是什么？他要把你的右眼剜出来，就是这样，就是你是不可能从他那得着安慰，得着和解，得着宽恕啊。这首先我们要看见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这句话呢，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我们想去服侍的啊，只有神呢，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世界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啊。我们要小心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我可以既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呢，这是我们的错觉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在登山宝训就把这事给讲明白了。他说：“你不可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钱财，钱财就是世界的一个总代表了啊。 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反正我也是属神的，我是以色列子民啊。然后敌人来了啊，我就跟他和解一下啊，说两句好话，然后哪怕呢我跟他打个工，然后只要他不来伤害我就行了。不可能，你既不可能跟他立约，你更不可能服侍他，你做不到。因为就像你不可能一脚踩在一个船上，一脚踩在另一个船上，然后两个船一分开你就掉水里了。基督和马门只能选一个。那第三个点呢，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啊，这句经文里就是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属灵景况呢，它是有一点糟糕的啊，就不是到一个敢于靠着主来胜过仇敌的。所以这就给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关于这句经文的最后一个看见，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以求问神，求神来看顾他们。亚比人啊，基列亚比人，他和拿辖和或者亚门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们有神呢，对不对？我们和世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神呢。你如果在信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呼你为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然后呢第二天你碰到困难决定自己做，是不是很可惜，对吧？我们不要用定罪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儿啊，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啊，因为我们信主前可能已经在地上生活了几十年，那我就习惯就是这样嘛，我一碰到困难我想办法嘛，找人找朋友或者这反正各种方式，我总是我解决这困难嘛，所以我可能会形成一个习惯，我信主是做主的事，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再做自己的事，主的事是主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你可以想想，假设你一个家里啊，每个人都觉得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啊，这个家好像有一点问题。我们跟主也是一样，我们的事就是主的事，每一件。我们既是仆人，那难道仆人要死了主人不管吗？那怎么否则怎么叫主人呢？所以当我们遇见一切难处的时候，无论大小啊，只不过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可能就无论是眼睛弯出来还是死了，这都这都是很凄惨的事。那也许很小，也许就是个考试啊，那有的弟兄姊妹要考驾照啊，很担心这很小的事，对吧？没关系，因为你的事就是主的事，他在一切事上陪伴你。所以如果你说既不能立约不能服侍该怎么办呢？你祷告求他。我们若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啊，你怎么能经历他呢？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经历的神呢才是活的。一个拿辖上来想要把眼睛都弯出来的这样的情况啊，会使得你经历什么呢？经历你对神的认识从脑子走到心。脑子告诉你要相信神，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不可能了，他上来要干这事，我的命都没了，我不能想点办法吗？我得做点什么啊。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查到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的10章11章讲到什么？讲到他们有一群的人上来要攻打约书亚，然后呢约书亚把他们打败了，最后神给约书亚一个命令，说呢你把那个夺来的车全部烧掉，把夺来的马啊，把那个蹄筋全部砍断。后来呢长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把车烧了，要把马的蹄筋砍断吗？就是让约书亚不要去倚靠这东西，否则你看见这东西管用哎，对不对？又有车又有马，下次我打仗就齐了啊！以前打仗啊总是很慌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围着城绕7圈，城就塌了，我下一次怎么办呢？不知道，下次等神新的命令。我要有车有马啊，就我心里就踏实，对吧？很简单嘛，神说我的命令就是你夺来的车全部烧掉，夺来的马蹄筋砍了，砍了就跑不了了，也用不了了。他告诉约书亚，你不要去倚靠世人， 所以圣经有句话叫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牢牢记住这句话，太重要了。不要靠车，不要靠马，我要靠我主耶和华的名。所以拿辖就是亚比人呢，基列亚比人呢，他们很可惜啊，他们做了一件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事情啊，就是他没有去求问他的主啊，但他们呢至少做对了一点点，他去找他的同族来帮他们，但是他也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所以我们等会来看啊，他们去找这个同族这件事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十一章的二节啊。亚门人拿辖说呢，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啊，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这个就不用说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世界如果真的肯和神妥协啊，那就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所以你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世界呢，你去找到一个人，最后他是像神那样恩待你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各样的什么生意的事上啊，或者与邻居的事上啊，你发现诶怎么这个他又坑我呢，不要意外啊，世界就是这样的，世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啊。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是完全陷在这里面啊，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才慢慢的从这个坑里出来啊。所以亚门人所说的呢就是整个世界的本相，就是这样啊。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啊，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呢，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啊。我们现在停在这儿。他说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找谁呢？他要去找以色列的全境，也就是呢雅各家十二个支派。我只能说呢，这是一个次佳选择啊，我等会来解释次佳选择。最佳选择呢，还是我们在第一节讲的，他要去找神。他当时如果对面以色列人看见亚门人上来了，全都是敌人，他第一选择应该怎么样？祷告求神，他们当中会有利未人，会有祭司，他们去献祭啊，他们去祷告去进食啊，都可以，神就能带领他们去胜过仇敌。但次佳选择是什么呢？他们去找跟他们一样属神的人，这个不能说不对，这是次佳选择啊。翻译过来呢，像今天呢，就是你今天碰到一个大困难啊，你最佳选择是什么？关起门跪下来，赶紧去祷告，赶紧祷告，求主来看顾，然后恒切的祈求。然后呢，你次佳选择什么？祷告也不做，赶紧去打电话找长老啊，对。然后找一个弟兄啊，找弟兄啊，找个姊妹啊，然后或者群里讲一下啊，大家都来都来，都到我家来啊，我有很重要的事。这个好不好呢？肯定比你去找车找马要好啊，这是肯定的。那最不好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亚门人打你去找摩押人啊，给他金子银子啊，让他来帮你啊，这是最糟糕的。我们看见这三个顺序了吗？啊，我们总是努力向前嘛。那前有跑100米也是前，跑500米也是前，对吧？那你总是要跑得最好。你最不好的就是什么？你往后退，往后退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去找摩押人来打啊。这个我以色列人我不求了，我去跟他立约。那更不好的就是你挖右眼就挖吧啊，这就完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呢，那他们信心没有到那地步啊。他们中间的利未人和祭司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啊。我们知道利未人祭司已经分散居住了，那个时候尤其利未人啊，所以他们中间肯定有利未人的诚意啊，有诚是分给利未人的，我不知道干嘛，估计利未人也在放羊啊，也在惦记着自己那点羊啊。所以他们眼睛里呢还是看见了人。所以最佳选择和次佳选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先看见人还是先看见神。如果你先看见神呢，那你就先去祷告。如果你是先看见人呢，那你要做的选择啊，你就会去找你的弟兄姊妹。但如果你要去找属神的弟兄姊妹呢，那还是可以的。那神多少还能借着你的这颗心呢， 还给你兴起拯救，这就是基列雅比人最终得救的路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正义的分解神的道，我们不能说，哎，基列雅比人这么得救了，所以是以后每次我有困难，我先找一帮弟兄姊妹来一起来，这不是最佳的，你总是往最好的走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路呢跟大家讲出来。所以他去找谁呢？他去找全境，以色列全境。然后呢，即便如此呢，他们其实也没有信心啊。所以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啊，让我们打发人去啊。若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啊。”我这里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啊，我想问你们：假设你是亚门人，你会宽容他七日吗？没有这样的敌人的。你又不是过家家，又不是打游戏，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没准备好，你去玩这个这种友好比赛，对方要冲过来，你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这记一下啊，我一会儿玩这个掉了。他是在打仗呢，是在侵略，是在杀人呢，谁让他们停了七天呢？神嘛。所以基列雅比人也很有意思啊，他们提这么个要求啊，哎，敌人还答应了。答应完了以后呢，他们还没想为什么会答应啊，就一个比一个奇怪啊。我们今天回头看呢，你要知道，我们就像一群木愣愣的孩子，我们做的事呢全在主手里。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啊，主就是顺着基列雅比人和扫罗的做的那些反正很笨拙的决定啊，真的我只能用笨拙这个话来描述啊，主就顺着他们的决定最后让他们赢了。主真的在看顾他们。当然了，没有主的旨意，敌人也不会上来，所以主让敌人上来呢，同时主也拽着他。就像什么，这就像一头上来的一头狮子啊，其实背后你发现呢，他有一个嘴里有个橛子啊，是被神拽着的啊。然后呢，他你看他很凶啊，其实只要手神不松手，他冲不过来。所以基列雅比人说：“那我不敢立刻求你，那我敢去求以色列人。”神就让他们求啊，给他七天，他就去求了啊，也怪怪的啊，敌人就在那等他七天啊，也怪怪的啊，就等七天。那第四节啊。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那使者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啊？我相信呢应该也到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三节讲我要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所以呢在这时候啊，其他地方的人同时接到了基列雅比人的求救。但是基比亚有谁呢？基比亚有扫罗啊，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呢是神用的器皿啊，虽然他并不是属神的，他并没有完全把自己交给神，但因为呢神的旨意不能改变啊，神高了他啊，神也用他的灵感动他，我们上次讲了啊，神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到基比亚的时候呢，这时候百姓听见了就放声而哭，所以百姓就被神的灵感动啊，就是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就愿意去救自己的手足同胞啊。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啊。我们等会儿往下走，我们讲个小细节插进来。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啊，这个王当时还很淳朴的。我们要知道在扫罗之前，以色列是没有王的啊，以色列只有士师。这就是为什么扫罗一开始做王他一点不兴奋啊！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啊，你会看见那个时候神要再高一个王啊，立马就起来造反，马上的啊，问你要干啥，我就耶户啊，起来就造反，就冲上去了啊。扫罗那个时候很推辞啊，我就是做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士师啊，就跟平常过日子的人家是一样的啊，你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优势啊，也没有什么仆人服侍他，他也要去做工啊，参孙也好，耶夫他也好，基甸也好，你看基甸还是在什么神召他的时候他在哪，他在酒榨打麦子，是不是 他们被这个米甸人欺压的，就不敢公开的打麦子，躲起来打，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最后成了神所用的器皿，最后是个士师，他是服侍的。所以王呢，真正神拣选的王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像 Jesus 这样，像耶稣那样的。耶稣这个王他来的时候不是来让人服侍他的，是他服侍人的。直到他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服侍人到一个地步，给他的门徒洗脚。所以扫罗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概念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时候往前推，所有神的仆人，摩西、约书亚、士师，那么多士师，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在服侍众民呢。有麻烦了来找他，对不对？有仇敌来了，赶紧你要去打。剩下呢？剩下没有，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得去做工啊。所以扫罗就去放牛了嘛。啊，扫罗到最后不肯把王位让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王就已经很舒服了。啊，我们会查完撒母耳记，你就会知道。啊，这也就是神告诉借着撒母耳告诉众民的，你这个王到最后，你会发现都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我们看见呢，扫罗在这个时候啊，依然第一代王呢，他还是按照神的教导啊来做王的，这个是王真正有的形象。Jesus 就是这样，耶稣就是个木匠嘛，对吧？30年之后他才出来服侍了3年半嘛，在那之前估计没什么以色列人知道有一个耶稣在加利利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儿，扫罗镇啊，他在田间放牛，放完牛呢，他就问为什么哭，众人把这话讲了。好，第六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神的灵大大感动啊，是扫罗真正起来的原因。但这个时候我想告诉大家呢，其实他里面啊，他并没有改变啊，就他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我们重生得救啊，使我们里面一个新生的我出来。扫罗是圣灵临到他，最后呢，我们读到后面发现圣灵走了，扫罗就整个人就塌了，就整个就变得疏撒旦了。所以在这儿呢，扫罗听见这话，圣灵感动他，感动完了以后呢，他甚是发怒啊，这也是很奇怪的回应。我们今天神的灵真正在重生得救的人里面啊，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定不是更多的肉体的，一定是什么更像耶稣的啊！我不会，我本来会是一个可能比较易怒的人啊，我不会神的灵一感动我呢，我的肉体又出来了。所以真正的重生得救啊，神的灵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当他得着我的时候，我会什么？我会看见哦，我这时候不应该发怒，我应该谦卑。我感动到我想起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我愿意啊，谦卑顺服啊，按照他那样啊，来服在他给我安排的环境里。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确没有重生啊，当然旧约的人的确没有人重生啊，但是呢，至少扫罗没有信啊，他真的没有信啊。我们之后会看见他和大卫根本的区别，他不是从里面相信神，所以任何当他出来一个 idea， 他出来一个概念，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扫罗出来的方式都还是属肉体的。那你说你这是自己加进去的情节，那你看下一节你就知道不是了啊。第七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这节很长，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先看前半段。他把一对牛切成筷子，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能想一想新约哪一个神的仆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吗？彼得、保罗、约翰，什么时候为了叫底下这些圣徒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干一件什么事儿，说你们要不干，你就这个牛的下场。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但你在圣经里看见过一个类似的例子，比这稍微还更恶心惨一点，是什么？ 啊，记得士师记最后几章，那最大家最不愿意读的那些情节，对不对？利未人的妾那一个故事里，我们就不回去读了。那个故事的确不令人舒适啊。利未人就干了这件事啊，这是个不属神的利未人啊。他把人切成十二块，送到了全境十二个支派里，目的是什么？让大家都起来复仇、审判罪。但整个士师记最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啊。没有王说没有耶稣，没有神呐、啊，大家不把神当王，所以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利未人的妾讲到的这个故事，他把切成块是完全出于肉体的。出于肉体，第一，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挑起每一个看见这件事情人里面的复仇的心。我们今天会在网上看见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它描述的方式，或者是电影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它描述的方式最终啊是想让你起来跟他有一样啊，我来复仇啊，我来把他干掉，那这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他一定会让你里面生出要求问他，深渊在主，审判在主嘛，能力在主，权柄在主啊。所以在这里，扫罗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跟那利未人一样，把个牛，他只不过不是人啊，切了个牛啊，然后送到各地去。你们看，你要不出来，就跟这个下场一样。神的家啊，从来神都不是来辖管众人的，神不辖管我们，神都不勉强我们，神带领他的羊的方式都是什么？都是感动你啊，他为你死了，他把一切的恩典显给你，最后怎么样？让你知道，然后把话告诉你，然后让你自己想，然后你愿意呢，他就鼓励你，你不愿意呢，他就为你忧伤啊，下次呢他会用更大的响声能让你醒过来，这是神做工的方式。扫罗不是这样的，扫罗切开个牛送出去，你们都得来啊。不但如此，他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啊，这个问题来了，没神什么事儿啊，在这里你看见，先是扫罗后是撒母耳啊。扫罗眼里啊，其实他只认一个人，就是撒母耳。以后我们会看见扫罗的一些特点，扫罗一些特点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啊，我们很容易掉的坑啊，就是扫罗的特点的这几个坑当中之一，就他眼里只有一个神的工人，没有神。我们今天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如果凡事你想到的眼里就是一个神的工人，那你要小心，那或许你有问题，或者或许这个工人有问题，总之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首先一定是跟神建立关系的，是他替我死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讲说，你们为什么要分门别类啊？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谁替你们死的？是基督替你死的，哪有那么多这个派那个门的，我们全都是属基督的，怎么跟随扫罗和撒母耳有什么意义啊？撒母耳这时候都老头了，他打得赢谁啊？你跟他有什么用？跟随神，当你想到跟随神，其实你就不会切开牛去吓唬人。神如果都没能力让人出来，那他还叫什么？正是因为你眼里看见的就是人，你就怕别人不出来，你才会去切开牛去逼他出来。这些全都是因果关系，一环扣一环的。我眼里只有神，我就自然会求神让人出来，他不出来我自己去打。基甸就是这样的吗？他就带了300个人出去吗？神还把出来的很多人都赶回去了。所以在这儿，扫罗他首先他对神他是没有情感， 也没有认识，也没有关系，他看见的是撒母耳。其次呢，正是因为这个，所以他没有信心，他要人出来他才敢去打，这就是原因啊。那你说你又在往里添东西了，你又往里读东西啊？不是啊，不是，我们一环扣一环啊，你否则你会说你这都是你自己读出来的，不是啊。所以他甚是发怒，是出于肉体，现在有证据对吧？他切牛还不发怒啊？这种怒，你看，你看哪一个圣徒有的啊？那你说他自己不敢打，有证据吗？有的，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我们等会儿看第七节的最后啊，耶和华使百姓惧怕。等会儿我们来看，我们先把人这块看完。第八节，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啊，我们停在这。扫罗每次打仗前都数人，我不胡说的啊。扫罗每次打仗前都数人，这次数了啊。11章的8节，扫罗数了一次啊。我们再看13章的15节，这时候要去打谁？打非利士啊。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从他的人，约有600人。为什么有600人？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那个晚了。等会我们下几次讲到13章的时候，人都跑了，你知道吗？人那个时候没信心，不敢跟着他，但他又数了一次，这次数了600人。好，再下一次，扫罗又打一次啊，打15章。15章，这是神的命令，让他们去打亚玛利人啊。15章的4节，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000，另有犹大人1,000啊。扫罗记载了圣经啊，明确讲打的胜仗就这么3次。每次都数人，而且就打仗前数，为什么？不数人心里没底，不敢打，他不敢打。我若不倚靠神，我是绝对不敢打的。扫罗为什么那么惧怕人呢？因为他需要人帮他。扫罗在今天会是一个标准的政客啊、哦！你去看今天的各种各样选举啊，你选，你看那些什么，不管是美国什么总统哪个上来，其实都一样，都是扫罗，你知道吗？因为他都喜欢人给他评价啊，所以大家可能很纠结啊，是哪某个总统上了，某个总统下来，觉得很纠结。其实都是扫罗，他靠神，他根本不会那么在乎。大卫就不在乎，大卫从来身边跟来跟去就那么几百人，扫罗属人。完全就是出于肉体的，而且这个肉体就是惧怕，他真的害怕，怕打不赢，所以他要评估一下啊。所以数人20-30万的两次他都出去打了，数人600个那次他就没打，所以我对他很公平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没有冤枉他。600人那次是约拿单去打的，我们读到后面会读的。扫罗身边只有600人，他就在边上待着。然后呢，约拿单打完以后，敌人已经开始乱了，扫罗叫约柜上来，没有人他就抬约柜。总之我是不能去打。11节11章啊，继续往后啊，撒母耳记上11章的第7节的后半段啊，我们要来看这个。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神真的很有怜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神因着他的怜悯任凭我们得了一点的，我也不能说是奖赏啊，甚至只能说是一点恩典啊，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规律去跟人讲，这完全可能就是我做错了，神没有击打我，就怜悯我，就像这样错了，反正也就这样，就让你做了。扫罗绝对不可能说，你们以后啊要打仗，先要杀牛，切成12块，分到12个支派里去。我们今天可能会这样总结我的属灵经验的。我可能觉得，哎，这事就这么干了，以后就肯定是这样，神一定会祝福你的。要小心哦，神不是这么带领人的，神只是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他知道你没信心，他知道你基列亚比人没信心，所以还去求什么10个支派，因为为什么要7天？因为他们在河东很远的地方， 他要跑到约旦河，还要过河，还要到十二个支派，他要七天，那敌人就等他七天，好像写小说一样。神怜悯他们呀，但这也是神怜悯扫罗呀。这是一个召集兵士兵的方法吗？这甚至根本不是神带领人打仗的方式。好，我们刚才讲了基列亚比人应该做的，我们现在揭晓啊，我们扫罗应该怎么做呢？扫罗听见这消息，他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去求问神，求神来看顾，来带领，来做工。说主啊，我们现在有仇敌要攻打我们，我们要上去救我们的兄弟，求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求你为我们征战。他根本不用去管人。这个时候神有一百样的方式来击打，大家有兴趣去读这整个的历史书啊，从士师记一直到列王记啊，历代志啊，上帝打击杀仇敌的方式啊，好多次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天上掉石头，有时候天上掉冰雹啊，有的时候呢什么树林里啊，像这个亚沙龙那次啊，树林里很多人陷在里面就死了。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神是怎么打，有的时候干脆直接出一个天使，一晚上击杀十八万五千人。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求他就好了嘛。约沙法的时代，神告诉约沙法怎么样？他说：“你们第二天就去，看我怎么为你征战。”约沙法呢，第二天带着兵丁啊，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奏乐的乐队走在最前面。然后看着仇敌互相击杀，神这次用的方法就让他们几帮人互相打，打到最后全死了。所以对的方式啊，扫罗对的方式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总是要做最好的。扫罗也是次佳选择啊，那最差的选择是什么？扫罗自己赶紧想一想，每家都搜刮点银子啊，去找法老啊，叫法老上来打啊，这是最差的。那扫罗呢，他说我去打，然后呢我要叫大家一起来打。那最好的呢，神说好，你来祷告。神会兴起啊，有一次神是直接用洪水啊把仇敌给冲了，巴拉和底波拉的时代。所以但是呢，神怜悯扫罗，神知道扫罗信心就那么点了。神也没有呢说停，你这把牛切开的方法不对啊，你换一个方法，你就自己来跟我打。扫罗肯定不敢啊，神就是任凭他，不但任凭他呢，神还使百姓惧怕。因为什么啊？我想告诉大家，切块牛出来呢，可能心大的那个族呢就把它吃了。如果来个正好是牛腱子，还不正好吗？你凭什么我就怕呢？啊，你说就像牛这样。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送我一块牛腿，我为什么不吃呢？我正好悦纳嘛，对不对？这种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惧怕的，但神会使他惧怕。不但惧怕，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这若不是神做不到的，神使亚门人在那等着被打，神使这边这个以色列人出来，因着惧怕还如同一人。按道理惧怕的时候，你们不太有战斗力的嘛，对不对？哎，可以，他们出来惧怕，还可以打仗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第九节啊，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啊，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啊。这节神的恩典真的很大。你们看啊，就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无论是使者还是基列亚比人，是在所有这时候的众民里啊，是在苦难的中心里的啊。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啊，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还提名为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这些的需要啊， 恰恰是说明这当事人就在这苦难的中心了。这苦难可以是健康啊，可以是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很多人呢，我们不太能理解啊，在这苦难中心的人呢，神知道，神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找人，要去找神啊？你就算把你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找到你家来啊，他还是不能理解你。比方说，你要是为癌症祷告，他没得过癌症，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原来刘志雄长老啊讲过一个见证啊，我印象很深。他说他得病啊，做手术，完了以后手术之后，他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很痛的。他说他以前不理解，因为他们家姊妹他太太啊就身体不好，他根本不能理解这病痛啊对人的折磨会是这样的，他不能理解。直到他动了大手术，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什么感觉？很痛的，基利亚比人很痛的。人不能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神那里去啊，他不是停留在嘴上的，是停留在你人生真正经历里的。你找再多的弟兄姊妹，他除非是神真正兴起的仆人，而且是极有这恩赐，他可能能理解你。否则你肯定不如你直接去找神，神能安慰你，神能在你极大的漩涡的中心与你同在。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因为基列亚比人那时候最要什么？谁能啥时候来救我？说准一点时间。我也可以这么说，你回去过几天我们就来了。过几天到底几天能有个数吗？我们只有七天啊，我们只有七天。我不知道那时候过了几天，我相信不是最后一天啊。也许基利亚比人呢，这个使者回去的时候是第三天，也许第四天，也许第五天，他在倒数啊，他一小时在数啊。去的人没这感觉，对吧？去的人想的就是，哎呀，我这别战死了哈，战死沙场了，我回去我这牛羊怎么办？但是神知道基利亚比人，所以他告诉众人，神让众人跟着使者说，你明天就回去，明天中午一定就得解救。所以看第九节的中间的这句，你们必得解救，这话不是出于人的，没有人敢这么说的。神很恩待人到一个地步，他不但救人，他更在苦难中，在拯救还没有来临的时候与人同在。某种程度啊，在苦难的中间，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啊，比看见那仇敌被击退啊，对我们的帮助更大。属灵上的。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天使出去杀了185,000人，那是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在那个时候，他可是哀哭祷告在神面前，而且求以赛亚和他一起祷告。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他一生最宝贵的属灵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才能得着从神来的安慰和信心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你可能就慢慢觉得祷告你有信心了。我们在主里久的，生命在长的弟兄姊妹就会有这感觉，其实圣灵已经给了你安慰，知道神已经听了，甚至你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不需要再为这事祷告了，虽然还没成，眼睛没看见。所以圣灵他的带领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为他知道基列亚比人所需的就是必得解救。虽然还没看见啊，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啊。第十节，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啊，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啊。 第十节也很简单啊，其实道理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啊，这些亚门人我觉得就是来演戏的。这啊，我告诉你，明天出来归顺，你就真等到明天啊。你们在这吃喝喝也吃喝够久了，你个军粮不用花钱了吗？你知道我都求来救兵了，你今晚可以来打了呀。不打，明天就明天。我猜哈，这是我猜的。我猜那神啊，用个什么方法啊，让这个拿辖王很骄傲。他就觉得你们来多少人我都给你灭了，他就会在那等。这是我猜的，没有圣经依据啊，所以这个不作数啊。但是总之结果就是，反正在神的旨意里，他就在那配合演戏啊。反正当天他也不打啊。第十一节，第二天呢，扫罗就来了，分了三队，在晨更的时候一直打到近午。注意啊，为什么我刚才讲太阳近午很重要呢？十一节中间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把两个太阳近午划下来，这就是神的慈爱就显在这，这叫神的应许，这叫神的能力，这叫我信心的源头，不带差的。不是说下午三点，不是说太阳落山，我们在人看来大概齐就行了嘛，没差那么多，你不是说就差这几个小时，对不对？神说太阳进午就是太阳进午，神说我一定做我就一定做，所以依靠人呢，远不如依靠神呢。而且要太阳进午啊，大家知道扫罗在哪呢？扫罗在基比亚附近啊，他们从那儿要跑到加德那块地方还要过河的，他们当天晚上没睡，我告诉大家。神感动所有犹太人到一个地步呢，扫罗那个时候看见人多胆子也大啊，就当天晚上直接就过河。所以他是从晨更的时候，晨更是什么呢？基本上天快要蒙蒙亮，应该是最后四更天五更天的时候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打，打了一上午就把敌人都灭了。所以他们应该是连夜赶路，然后呢半夜之后呢临到亚门人的营啊，马上就继续打仗。这个就像当时约书亚在打那个围攻基遍人的那群王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当中不停啊，从中夜从吉甲上来啊，直接就打，打完又祷告求神让太阳停在天上一天一夜啊，就最后直接把敌人打败，这些都出于神。若不是神带领他们，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我们先讲这一段啊，最后我们讲十四、十五。这段很有意思啊，这段呼应的是哪呢？这段呼应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三节啊，25、26、27，还是那群匪徒啊，因为匪徒他一开始就不要认扫罗。我们也知道呢，扫罗里面呢其实也的确没有从神来的勇敢，但是匪徒藐视神的受膏者呢，按道理呢是要有一些后果的。但是扫罗呢，如果他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呢，他是应该要对那些匪徒至少要有一些表示的啊。新约里呢，我们知道伸冤在主，审判在主啊，我们上次讲了扫罗，但是呢他其实是前一次是惧怕啊，我猜的啊，这个我也不能论断他啊，但是呢最大可能性是惧怕。这一次呢最大可能性呢他也不想生事啊。总之呢他并没有太在乎神受膏者的这个角色。这个点呢可以做结论啊。如果说在前一次你还不能做结论呢，这一次你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即便他们已经打赢了，即便百姓所有的众民已经很确实的知道神用扫罗在拯救以色列人，那他就的确是受膏者。这个时候那嘲讽他的人呢是应该有藐视神的后果的。我们知道这个以利沙时代有一些童子上来 这个嘲笑他，秃头的上去吧啊！伊丽莎就直接是咒诅的啊！啊，有熊出来是吃了很多人的。当然，这个我们新约不是这样，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解十章的时候讲过了，我们新约不能这么用啊。那是因为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区别，我们今天不做重点分享。但是呢，在这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啊，我们重点撒母耳记上主要是看这几个人物啊，撒母耳、扫罗、大卫啊。扫罗他是真的不在乎神，不单是神的祝福、神的能力、神的名，他也不在乎。他看重的是人的评价，所以如果百姓对他好呢，他就可以了。啊，就像今天，如果有一个政客啊，投票的时候呢，绝大部分人都喜欢他，他会怎么样？他不会在乎那些投他反对票的人。他干脆就不理他，因为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人的拥护，有了就可以了。但是很可惜啊，当你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呢，无论人怎么拥护你，最终你还是不能够得胜啊，因为人是会走的。扫罗在这几章里，十一章开始，连续打了三个仗。这是第一仗，第一仗呢他赢了，第二仗呢他不敢打，第三仗他又赢了。区别就是第一仗人多，第二仗人少，第三仗人多。扫罗在这儿，他看见拥护他的百姓足够，他并不在乎他受膏者的身份呢，所以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以杀人，还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啊，这肯定不是好的理由，因为我们后面看见十五章的时候，他理由更冠冕堂皇啊，这个他留下那些牛羊，留下亚甲，他的理由更是好听得很。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四节啊，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啊，在那里立国啊，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大欢喜。在这呢是第一次去吉甲，扫罗王和撒母耳啊，第一次去吉甲，在那做什么呢？立国。我们先要解释吉甲，这是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两节经文。吉甲呢，在整个旧约的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啊。这个城在哪呢？这个城在耶利哥城边上，一从约旦河过来啊，第一个落脚点呢就是吉甲。以色列人在吉甲发生了很多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所有那一代以色列男丁在那行割礼啊。我们看一下啊，《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的四章啊，五章，旧约《约书亚记》的五章啊，五章的二节啊。他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给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啊。约书亚就做了啊。这个地方在哪呢？这个地方就是吉甲啊。到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第九节是重点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的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括号里是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就 rolled away。 那我们在教会经常唱的一首圣诗啊，就是我的 sin 呢 rolled away， 对不对？我的罪滚了。其实你会翻译过来觉得很别扭啊，就是怎么罪怎么滚了呢？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所以神在吉甲啊，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的罪性在这里被除去了，我们的罪性啊，在吉甲啊，被除去了，这是属灵的含义啊，在吉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吉甲啊，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我们是从吉甲开始的，每一次出去还要再回到吉甲。吉甲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在整个迦南地一开始打下迦南地的时候的大本营，地理位置上就是大本营。 他们每次出去打完耶利哥回到吉甲，再从吉甲呢去打爱城，又回到吉甲，再从吉甲又去支援基变，去打基变旁边的那几个王，再又回到吉甲。你注意到这个过程吗？吉甲就是中心。我们的属灵生命中心是什么？就是神把我的罪性除去的那个点，就是我们每次回来的那个点。我今天求神，我有很多困难啊，耶利哥城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打下这座城啊。现在亚门人来了，这是我的困难，我要打下这座城。神让我把困难挪去了，他胜了，我应该怎么办？我们人就会觉得我应该在困难得胜里欢喜，欢喜好不好？很好。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做最重要的事，我们要回到吉甲啊。我们看一节新约经文啊，你们就能明白了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嗯，在路加啊，路加的十章，路加十章，路加十章的十九节啊，耶稣说的话，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鬼服了你们，就是神的能力显明，让我们胜过地上的难处，就是耶利哥城得胜，就是亚门人跑了，吉甲就是我的名记在天上。我们总是要回到一个最初的事实。我们为什么每一周要聚会啊？礼拜天听怎么样？为什么礼拜天要聚会？回到聚会，回到哪里呀？圣餐什么意思啊？圣餐纪念主的死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非常清楚，对不对？你要领着饼，领着杯，为的是纪念他的死，以及他所为我们所做的救恩呢。我们回到这救恩，就是回到我的罪被滚去的那一刻嘛，对吧？Rolled away， 我的罪在吉甲被滚去了。神是用割礼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形式啊，来表达这样里面发生的事，所以外面的割礼没有意义的。所以神总是在圣经里讲，你里面行没行割礼啊？里面行割礼就是什么？就是我的罪，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了代价，我已经得救了。从那一刻，我接受的那一刻，我有个新造的人，这个人是不会犯罪的在里面，所以我要让他在我里长大，我要每次都回到这个人的本性上来，就是吉甲。我的心我是不会犯罪的，我的心我是从圣灵生的，我的心我才是未来基督新娘的一部分，教会的一部分，我的心我才是真正天父的儿女，这个就是我每次得胜以后要回来的地方。我要以什么高兴啊？不是说哎，我这个得胜了啊，我的疾病得医治了啊，我的这个什么生意好了，这好吗？好，神的祝福当然好，但这就是赶鬼赶好了。你高兴吗？你高兴，然后怎么办？回到吉甲。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他们在哪里立国的？十四节，十一章十四节，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吉甲是以色列王第一个立国的地方。所以吉甲的意义啊，在灵性上极其重要，就是我们 我们起点是在哪里啊？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起点在哪里啊？罪得赦免，灵里得重生嘛 ，right？ 这就是我的起点嘛，这就是我立国的地方嘛，对吧？这就是我新生命的开始。以色列新的开始从哪开始？从基甲开始。他们过约旦河是从基甲开始的，立王也是从基甲开始的。所以我们去读后面的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神责备以色列人啊，总是会把基甲提出来啊。我给大家一个课后的这个阅读材料去读一读啊，你去把基甲呢用那个圣经软件去搜一下，然后去看呢，在先知书里，无论大先知小先知提到很多次基甲，看神是怎么讲的啊，这会给大家一些属灵上的得着。神很痛心的也是这个地方。同样，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看重我们什么啊？神看重我们的服事吗？神看重我们得胜多少吗？就是我说得胜就是指这个敌人跑了打退多少亚门人吗？神不太看这些东西的。神看我们活不活在基甲里啊？我是常在主的救恩里吗？我如果常在呢，我就知道我要对付我的老我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神为什么把我每次带回到基甲？就是因为他让你知道，你打退再多亚门人，你活成个扫罗那样也是白搭。阿们。你打退一万次亚门人，你活成扫罗也是没用的。你从扫罗变成大卫，就必须经过基甲，这是唯一的路。这就是耶稣基督救恩宝贵的地方。谁说新约和旧约讲不一样的信息？旧约也在讲一样的信息，旧约满篇都是耶稣基督，无非是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影子，一个是预表，一个是实现了的讲明的逻辑的道理。保罗是用逻辑的道理在书信里讲，撒母耳在这是用影子形象的比喻在告诉你同样的道理。你看看扫罗，他就算打败了亚门人，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他还是那个扫罗，他还是那在罪性里的扫罗。很可惜啊，虽然他们是名义上在基甲立了国，但他们不懂什么是神真正的意思。我们把他活成了宗教也很可惜啊。你真跑到基甲去，就像今天你真跑到以色列去，你就成圣了，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你难道还去旷野走40年吗？对，这个没有意义啊。我们真正要的就是明白神要在基甲告诉我什么，然后我在我今天的属灵的成圣的路上，我说主啊，我现在有个困难，求你帮助我。然后当我看见神的恩典之后，我说主啊，谢谢你。你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啊！谢谢你，求你带着我更有信心。我愿意把我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都钉在十架上。这就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意义啊！为什么是天天？因为每天你看见神的恩典之后，你又回到基甲嘛。阿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宝贵的真理。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孩子啊！我们是在您的话语里不但得救，而且每次都得更新呢、啊。我们每次都有机会回到我们最初的爱里，也就是基甲，那罪得赦免，罪性得根除啊，新我得重生的日子里。父啊，求您让我们常回到这日子，常回到这时刻。保罗的一生岂不是总是活在那一刻呢？我们愿意像使徒保罗这样，求您带着我们常回到这一刻啊！这一刻是我们一生跟您相交的起点，也是我们每一次新的旅程出发的起点。 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